好，我们今天来读《月泊记》，第一章是一卷 GK61 从来没有读过，在陈岛从来没有读过的一卷书，但是61确实有读过这卷书。我相信神在这个时候安排我们读《月泊记》，并不是偶然的哦，因为之前神赐给我们看到有复活的大能在《路加福音》，然后神又带领我们进到去诗篇里面。看见诗人怎样形容耶稣，就是那一个以后的那个救主。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读《约伯记》的时候，每一次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回忆，因为我就记得我应该信主，认真信主后不久，《约伯记》好像是我第一本去信主过后去读完了一卷书。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读《约伯记》先哈？因为那是我四月。然后他们叫我读《约伯记》，因为他讲不要想让你自己好像很惨，去读《约伯记》看看。然后我心想，是不是因为《约伯记》的英文叫 Job，所以他叫我事业的要去读 Job，就会有工作啊？在开玩笑而已哈。但是在《约伯记》里面，真的是很多可以让我们思想人生的问题哦。今天我就来问问大家，到底是好人有好报，还是傻人有傻福呢？诶，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哦。好人有好报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指说良心好的人哦，一定会有好的报应哦。傻人有傻福哦，就是说所谓的傻人呢，就是好像这些对人真诚、待人厚道、做事本本分分的人哦。换句话说，就是说这种人呢，就看起来在某些聪明人的眼里看起来好像是很傻。但是，往往呢，却是比常人呢得到更多的帮助、更多的祝福，因为他们待人真诚哦。所以，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到底是好人有好报好呢，还是傻人有傻福比较好呢？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哎，这个傻人可能就是对神认真的人，这个好人就可能是对神忠直的人，但是。今天的结局好像给我们看到一个傻人，一个好人，好像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好报拿走，好人还会不会存在呢？其实还是会存在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常会定睛在看，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会期待得到什么，就扎根在那一个。看起来会期待什么东西，我们才觉得是被祝福哦。所以很常我们觉得傻人很吃亏，但是其实他在蒙福，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所发生事情哦，我们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值得去思想，就是约伯是真的有难了吗？约伯吃亏了吗？那么好的人怎么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如果像一个好像一个未信主或者是一个刚信主的人读约伯记啊，他可能会在想说，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我刚才听到有小组员分享，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我真的是想不到这样哦。所以很常我们就觉得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哦，就是不如我们意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如意，就觉得有困难，就觉得很糟糕，就觉得好像。事事不顺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反而要转过来思想，就是我们要更认识神，我们要更认识神那一位比我们有更高旨意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更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哦，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在第一到第五节，这边说神以敬畏他的人为荣。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哦。他就有讲到约伯这个人。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如果你是听圣经的，我鼓励你去找约伯记的戏剧版的圣经。我很喜欢约伯记戏剧版的圣经，因为整个约伯记哦，就好像是因为它是一本四个智慧书里面的一卷书，所以它是好像用诗来在表达整卷书的故事跟内容。所以每次在听这个戏剧版圣经的时候，他好像换另外一个人讲话，就换另外一个声音，这样子，整个感觉会，你会听到津津有味，好像很精彩一样。所以约伯记呢，它就有一点神秘，因为它很可能就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 而且作者我们依然不知道是谁。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约伯的故事就是 发生在这个族长的时期哦，所以他其实是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甚至是可能比亚伯拉罕更早出生。约伯记里面最出名的就是今天第一章所说的，他从什么都有变成一夜之间哦，就变成什么都没有，就是其实就是整章约伯记里面最出名的一件事情。约伯就是有人比他更惨吗？就是他什么都有，一夜之间变成什么都没有。所以约伯记里面也记载了他与朋友之间的一个三次的一个辩论。所以这个整卷约伯记里面呢，他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爱世人，为什么他会让这个好人受苦呢？这个就是会一直在围绕着这个问题里面。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心里面也是会有这个问题，说约伯那么爱神，为什么他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所以接下来我们真的是可以在这42章里面，我们就是进入到约伯的生命里面，看我们最终里面找到答案是什么。我不告诉你是什么答案，但是你每一天来跟神会告诉你的。其实更重要就是我们要从约伯的生命经历里面哦，去深刻的认识神做事的方式，深刻的去认识神的权柄与能力，就是他是远超过世上的一切，包括你跟我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经文，第一到第五节里面就讲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儿女，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借着日子各在自己的家摆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四节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约伯他是哪里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在以色列之前就存在了，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他是乌斯地里面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你问我约伯是什么人，他是乌斯地里面的一个人。乌斯地呢，他的具体的位置呢其实是不确定在哪里，但是很可能是在死海东南部的一个以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宗旨他的心呢，这里形容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完全正直的意思就是原文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准确的人。其实在指说约伯呢，他没有犯罪，他是品行端正无可指摘的一个人。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没有犯罪不等于他就是说他没有犯罪呢不等于不会犯罪，只是罪人呢是等到有机会的时候才犯罪哦。因此呢，我们看到说其实约伯他没有去否认自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我们在第五节我们就看到说他反而是非常的警醒，对罪非常的警醒，而且常常为罪献祭。我们看到对他的形容就是他是一个完美正确很正确的人，他完全没有犯罪，可是他却对罪很敏感，他却对罪很警醒，而且无论他有没有犯罪，他都为罪这件事情来献祭。我们看到他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家产。你看啊，我问是巧合还是什么，凡是他有的都是3000、7000、500、3、7、5，都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数字。5代表恩典，3跟7都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无论是儿女、产业、家畜、仆婢，他什么都有。其实再还讲说他还用来什么形容他呢，他说这人在东方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其实就为自大意思就是他在东方里面这一群族里面可能他就是那个首富，就是那个最有的，而且产业最多的。这里说按这日子摆设宴席呢，可能就是他们很常就是因为一些节期，可能 家庭聚会，有人生日，有一些特别的纪念节期，他们就摆设宴席哈。第五节呢，就讲到说，约伯就特别在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所以约伯他知道，在这个宴席里面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是去叫人去叫他的孩子们自洁，免得得罪神。接下来还做什么呢？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这里说约伯常常这样行的意思说他一直都有这样子做，而且他不但是自己在做，他也打发人叫他们的孩子，他的孩子们也这样子做。其实我们看到说他怕他的孩子心中弃掉神，原文就是意思是说怕是心中里面咒诅神的意思。所以我相信在宴席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美好的酒，或者是你知道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跟人讲话的时候很常会不小心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是心里面想了一些不属神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相信大家你多点去跟人吃饭，你就知道心里面有时候一时不小心会讲到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不但是自己敬虔，而且他是为儿女来守望。这里在提醒我们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只是顾自己而已他，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到说他也在为孩子们守望，也常常来提醒孩子们。你想象一下一个会摆设宴席的人他应该不是三岁六岁小孩子，他应该是一个成人了，可是约伯还是常常在提醒他的儿女。所以这里也在让我们也反映着我们不要身为父母觉得说哎呀孩子大了他自己会想了，他自己会想了，他自己会想，以后你就看到他想要蹦哪里去了。所以其实我看到约伯他自己也是一个虽然他神形容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一个人可是他却是非常顾及到他的孩子们，所以他也常常提醒他的孩子们。圣经里面整篇圣经里面就是在讲到说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生活里面，可是他仍然担起来承担好像一个祭司一个责任帮助他的家人，也为他的家人献燔祭。所以我看到说约伯呢他并不是自认我是敬畏神，我是真直的，我就是无罪，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呢我看得出他就是对神有一个爱与信任所以他是一颗爱神的心，所以无论他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因为他爱神，他信任神。所以变成呢神其实是很看重约伯的，因为他敬畏神，神其实也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我们对人怎样如何呢，其实是否会犯罪呢，其实也是很在乎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怎样。所以我们看到神也很看重我们是否是敬畏他的，所以神不只是看重约伯，神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呢我们身上呢可否彰显到神的荣耀呢，其实就是看我们心里面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因为如果是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人，他就是属神的，他在一切事情上面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以神为作为他做决策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神很看重他，因为他所彰显的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可以起来成为神也可以以你为荣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这近期我们一直在说有光有树就有路所以其实一样的，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生命树的时候，其实那个路就是一条让人都看得见你有神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起来再次说，就是成为神也可以以你为荣的生命，就说你的生命神都以你为荣，就好像一个爸爸看见他的孩子这么样的出色，就是以他为荣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十二节 我们第一大点我们就看到说约伯的丰富的一个生命跟生活，然后我们看到第六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就突然间看到说撒旦呢其实是会向神呢发出挑战的。所以我们认识神不只是认识神他是属他的属性是怎样，他是怎样来看待敬畏他的人而已，而是我们也要了解神身边有什么。所以我们之前在第六到第十二节里面就看到说第六节就讲到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讲到说，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次读约伯记的时候有点惊讶，撒旦不是魔鬼吗？魔鬼不是应该怕神的吗？魔鬼怎么会出现在神的面前呢？其实撒旦呢原本是神的天使之一，只是因为后来骄傲而堕落了，所以他们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堕落的天使，是不属神的。所以他们其实曾经也是懂得怎么样上天堂的路啦，所以他们属性是魔鬼，但是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对神来说话。所以他们在说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七到第八节第七到第十二节里面就看到撒旦跟神的对话。第七节说到，撒旦问耶和华说，你从哪里来呢？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证实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视为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全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是蒙你祝福的，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看到撒旦他很常做什么事情呢？他很常在地上走来走去，在第七节里面讲说，他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为什么在地上走来走去呢？其实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在今天的原文，这张经文的撒旦的原文就是一个控诉者的一个意思。所以撒旦他是很喜欢控诉，他控诉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说，他控诉人呢，其实是因为神呢才会敬畏他。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神给他很多，所以人才会去敬畏神。所以撒旦就来控诉神说，因为你祝福他，所以他才来敬畏你。如果你今天把这些拿去，他就不一定会敬畏你。就是这样一个来控诉。所以他在这里他是一致用控诉的方式来挑战神的。所以这些我们要了解哦，神的身边，或者是除了神以外，我们身边或许有撒旦魔鬼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知道这一个魔鬼呢，常常会用什么方法来攻击我们，就是用这个人的软弱来控诉我们。所以但是呢，我们要更了解，就是在第十二节里面讲到更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虽然撒旦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对话，好像在天上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跟撒旦跟神一个对战一样，但是最重要的结论是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很重要，就是神说了算，不是撒旦说了算。因为这里第十二节是有神的允许，撒旦才可以做事情。若神没有讲这句话，撒旦也不能对约伯来做什么。所以我们更是要了解，更是要认识到神的，就是虽然撒旦会向神来发出挑战，但是神有绝对的权柄，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我们看到第十六到第十二节里面，他就是一直在讲到说撒旦一直在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他在控诉之间，我们也要了解说，当我们敬畏神，为神摆上的时候，做神喜悦的事情，其实神会以我们为傲的。我们就看到说第八节就讲到说，耶和华就再一次说，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吗？所以他就是说他以约伯为傲，所以他是很看重约伯的。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也要学习一样功课，就是我们要很小心仇敌， 我们要常常预备我们自己，好像约伯他受苦一样啊。但是我们是要用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一切的。我们要去认识神是一位绝对有权柄的神，而且我们更是要知道魔鬼会用什么伎俩来欺哄我们，我们要堵住仇敌哈。所以神仍然是有主权的，若没有神的允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魔鬼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呢，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魔鬼只是虚招在欺骗我们，我们要持守信心。所以约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神会挺身而出，而且证明神呢，其实他没有说丢掉约伯就不管，而是每次呢他都以约伯为傲，他都是替约伯来说话的。所以我们要更认识我们的神，而不是只是意味着知道我们有神，而是完全的知道我们的神其实是会听我们的。当我们敬畏神，讨神喜悦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三个大段，就讲到说，其实再次敬畏的人，我们都是有挑战的。第13到第22节，我把它分成两个小点。在第一的小点里面，就讲到13到第19节，讲到撒旦无情的攻击。这里13到第19节里面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看到，最适合形容约伯的光景，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用了一个成语，华人里面一个成语是蛮适合形容这一段经文，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指的就是悲惨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我们看到整段经文里面就讲了第一次，就是讲到说示巴人，在第15节，示巴人突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是在讲很多事情发生，可是重复的字语一直在重复来提醒我们。这里讲到第一次，然后又讲了又有人来说，总共讲了三次。所以其实他在这件事情里面，他发生了四件很悲哀的事情。然后呢，每一次呢，你就看到恶者，魔鬼做事情，非常的狡猾。他每一次呢，他都留了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约伯听。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好事，至少有一个人回来报信，但是你就看到，其实魔鬼呢，他有一招，就是用报信这个字，报信就是说他来报告整件事情是怎么样入骨的，来形容整件事情怎样的是用那种很恐怖的一些消息来恐吓你。我们看到说魔鬼的这一招呢，我们真的是要留心，因为他每次会留一条后路，或者是留他这边说留一个人回来报信嘛，其实是你心想如果这个人没有回来，可能他们只是收到一个简单的消息，约伯可能没有这么害怕，但是每一个都是剩一个人剩一个人剩一个人，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留心，很常魔鬼就是用一把声音就是把我们骗去，用一个控告的声音就把我们定罪。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留意这些负面的声音，往往我们看到这些很入骨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要留心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接纳，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子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报这个坏消息，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约伯乱了阵脚。因为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三件事情，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有人回来报信，而且他不但只是留了一个人，我们看到他还留了什么给约伯呢？他留了他的妻子，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妻子其实是怎样的来打击约伯，让他雪上加霜，所以我们看到说魔鬼真的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一个控诉者，他这里讲完，他从神的面前退去，他就来做事情了，而且一做不做一件而已，他做四件，而且是有策划的，留一个人。所以我看到说魔鬼其实他也是工作很勤奋很出色的一个破坏者，所以我们更是要警醒，要留意魔鬼的伎俩。所以我们看到约伯有什么， 魔鬼就攻击他什么，因为他觉得魔鬼觉得说这些就是他敬畏耶和华神的一些缘故，所以他就约伯有牛驴有羊有骆驼有仆婢有儿女，他通通把他拿掉，因为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一夜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竟然他可以拿完他家人，魔鬼还是留了他的妻子，是继续给他雪上加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到非常的快速，而且是同一个时刻，是一种让对方不容易喘气的一种方式来攻击哦。所以就是打了你还没有停下来又继续再打你的意思，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打击人对神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地上因为天上的一个征战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把约伯的一切交出来，但是神是相信约伯的，所以他是看得起约伯，他才这样跟魔鬼说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问为什么神那么残忍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他的家人都是爱神的敬畏神的，即便有一些缘故他们去世了，整件事情可以看为是神把他们接走了。就是凡事呢，不一定是要用一个最糟糕的眼光来看整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常觉得约伯很惨啊，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对他？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用更好的眼光来看神，其实是更信任他，而且神可以把他的家人接走，不视为是一件美事，只是在地上的人来看，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第20-22节，我们就看到敬畏神的人的回应，就看到约伯的回应。约伯的回应很直接，在第20节里面讲到说，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 伏在地上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回归，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所以真的天有不测之风云，人在旦夕中的一些祸害，真的是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推测一些有什么祸害啊，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突然间遭到这样子的攻击，其实他本能的反应呢，是最容易彰显他一个人的一个灵性的一个实况。就是可能你可以说，不是说你说了，我就说做一些例子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每天在读经啊，在祷告啊，我很迫切活出生命树的生命。可是生命树的生命不是停留在你读多少，你去学多少，你去背多少，而是活出来的。我们很常说活出来，所以一直说整合嘛。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件糟糕事情打在那个人身上，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的话，我是说第一个反应如果是埋怨是不舒服的话，其实就是彰显到这个人灵性其实还不够，还没有真正活出生命树那个很有气息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们就看到真正在这边让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这些事情都打在约伯身上了，可是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尤其是第21节，他很明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还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一个环境里面，对不认识神的来说，约伯可能是一个傻人，可是他是有好人，他不没有好报，但是他在这里他却是称颂耶和华神的名字。所以当我们有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天上有属灵的征战，灵里面有征战。所以我们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持守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整件事情。所以约伯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借镜真的是在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其实也是在考验神，因为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神的回应也就是会是什么。所以神会大大祝福我们的，当我们真的是完全依靠神的时候，神会大大祝福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他不会让我们失望跌倒，神一定会大大的来保护我们的，这是我们可以抓住一个原则。所以对我们今天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思考什么东西呢？其实人生为什么会有困难呢？我今天早上在听 这个电台报道的时候，他就讲了一番话，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当事情啊，并不是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困难的。比如说，我们今天预备好，我们穿很美西装什么皮鞋要出门的时候，突然间下了一场大雨，地上都湿湿，然后你的皮鞋不能踏在水上面，你就觉得很糟糕。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不如意嘛，你穿得这么美这么帅，可能就是出门就是觉得说不会下雨，但是一下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说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这样不顺利，为什么会这样不如意。但是其实你认真想的时候，下雨其实本身并不是问题哦。下雨有问题吗？下雨没有问题啊，下雨是很大自然的事情，是神造的嘛。其实我们就很常说，我们就把那个问题呢看成是下雨，其实下雨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期待没有办法被符合被满足，所以我们就觉得有问题了。所以一样哦，当你好像你很期待很久的生日，当你生日的时候突然间只有祝福来到没有礼物收到，可能你也是在期待很久，所以你心里面也是很不舒服，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应该要收到礼物吗？可能这种就是因为心态里面也是有问题，因为你的期待没有被符合。我用一个更道地的一个更容易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知道百香果吗？百香果 passion fruit。我以前在吃百香果之前，我第一次在吃百香果之前，他们跟我说那个百香果要等到它皱，然后就代表熟了才可以挖出来吃。然后我听它的名字叫百香果，而且百香果不便宜哦，蛮贵的。然后我听到说这个叫百香果嘞，它的形状也蛮漂亮，然后又很贵，它一定是很好吃的水果，对不对？这个是我心里面期待的。但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吃到一粒酸到不行啊，花了那么多钱还要买百香果，吃到酸到不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百香果有问题。但是当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不认识百香果是有酸的有甜的，我不认识百香果的意思不是因为它很香，而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味道，就是我对这个水果完全不认识，我就觉得它有问题了。所以今天一样哦，当我们觉得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多问题发生。当我们一心一意呢，把这些成果呢都放在我们期待上面的时候，结果不是我们的期待，我们就变成很失落。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会看旅游景点那个照片哦，哇，别人拍得很漂亮，可是你去到的时候，拍出来并不是你在网上看到的，或者是你去到看到的景色跟你看到照片不一样，都说了照片嘛，所以会可能会骗你的。但是这其实是那个景点的真面貌哦，我们都还不认识，我们就有一个假的期待在上面了。所以我们如果是可以把一切的事情看成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呢，其实就会人生里面就会少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成其实百香果是神造的，神造它就是有酸有甜，像我们人一样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不一样的肤色，你就看到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问题了，你是更认识原来百香果是神造成这样的。所以我们人呢很常在哪里呢？我们人很常在挣扎，挣扎为什么会有问题，挣扎为什么事情不顺利，挣扎为什么有这样糟糕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病，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对我，为什么我钱不够用，我们很常在挣扎问题里面。但是我们少了什么呢？我们或者说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即使再糟糕的事情，其实后面是有总有神的旨意，这样的这一份信心。所以总结呢，我相信约伯记是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也不断让我们去思考和默想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在遇到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值得让我们思想，如果是负面的，那绝对是因为我们缺乏认识神，所以缺乏了对神的爱与信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约伯的生命能够来反思自己与神的关系，并且呢靠着 神的话语呢，我们要来更多认识我们的神。